走过两千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主内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李崇恩为你预备的教会历史这个学习课程。教会历史呢，共有30讲的内容，今天呢，来到了第15讲。崇恩邀请你每一次都能够按时来收听，好好的学习，也见证神在历史当中对教会的带领，还有神的心意、神的作为。今天是第15讲，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就着上一课谈到的内容呢，有一个的复习。上次呢，我们谈到了中世纪教会时期的最后一节课了。当中的重点呢，就是说到哈，关于中世纪教会的历史，怎样呢，走进了一个改教运动的需要里去。关于中世纪教会呢，我们先后看过教会本身的在体制上的发展，还有这些体制当中的弊病。我们看过了外族宣教这段历史，还有它的成果，也看过修道主义的兴起与贡献，看到了回教势力的崛起，还有呢，基督教会与回教在军事上的冲突抗衡。在这接近1000年的中古世纪，无论是在政治或者是在教会，我们都看到呢，好像是在黑暗混乱当中呢，在找寻出路的一种的景况，也在等待黎明的出现。不过最重要的是，神仍然是在带领的，神正在预备一批忠勇的爱主的仆人，为着教会的改革更新做出了预备。上次我们就介绍了好几位对后来的教会还有教会的改革带来重大影响的先锋们。我们简单的谈过了俄坎威廉、威克里夫、约翰胡斯、共同生活弟兄会当中的萎缩的约翰、伊拉斯姆、多马肯培等等，他们都是敢于呢公开的来批评罗马教廷的错误教义，还有呢，对于教会体制组织不合圣经的地方呢，他们都敢于提出，也提倡呢要回归到圣经的权威，让信徒可以直接的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由于他们努力不懈，就带来了信仰真理的觉醒，一个庞大的社会宗教运动因而成熟了，也开创了教会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今天第15讲这一课呢，我们就要进入讨论教会的第四个时期了，就是时间上呢指的是主后1500年到1700年200年间，我们称之为改革运动的时期。那这个的运动呢，又被称为是归正运动或者是改教运动，但我们知道所指的是同一件的事情，同一段的历史，不过就看你特别强调的是指着他所进行的是改革更新呢，还是归回正统了。我想呢，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我会比较多的就使用改革运动这个的名称吧。我在这呢，请弟兄姊妹，请同学呢，特别要留意这一段历史的发展， 因为这一段时期和今天我们的基督教会，我们的基督徒呢，有着相当密切的传承的关系。教会之所以分成为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呢，也是从改革时期而开始的。现在让我们首先来认识这一次宗教改革运动的成因。当中最主要的原因呢，导致教会内部的像一场社会革命一般的宗教运动，以求可以归回信仰的本质，高举神在圣经启示的话语权威呢，那这些的诉求呢，全部都是冲着当时教廷所领导的教会问题而产生的。当时罗马教廷还有教皇的管制，确实呢已经造成了种种腐败的现象。更加根本的问题呢，就是教义上的偏差错误，已经把信徒呢带向了远离上帝的路上去了。当然，我们也不要全然的抹黑整个教会的服饰啊，又或者呢故意的把当时的教会说得一无是处啊，这也是不应该的。因为当时呢仍然有神职人员，有教区呢，他们是一心一意的敬拜上帝，谨守信仰，关顾社群的。不过他们所做的都被主流的腐败的现象所盖过而已。而另外最基本本质上的偏离真理的问题呢，还是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呢反而越来越走歪，越来越严重了。由于教会本身呢不能够进行内部的自省，内部的更新，重新高举圣经真理与权威的信徒领袖们呢，就唯有使用了宗教改革的这样的形式来脱离，来重生了。当时关于教会的一些严重的问题呢，我们首先可以用以下的几个事例加以说明一下吧。一方面呢，是教会组织从教皇下来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呢，其实都已经变成了弄权追逐名利的这种的关系，所以促使呢圣职人员呢啊他们的堕落腐败。教会对于呢很多人事空缺呢出现了一种任用私人的情况，后来呢更赤裸裸的买卖圣职。另一方面呢，圣职人员呢也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操守，本来呢是说啊要专心的侍奉神，要禁欲哈、啊、结果呢以禁欲之名，实际的生活呢却是蓄养了妻子仆婢，还有呢师生子女等等的这一些的情况。朝着这个发展的方向，教会已经再没有一种归神为圣的见证了，也变成了徒具虚名的这样所谓圣洁的群体。所以对教会，对教会神职人员的不满的这种民间的呼声呢，也越来越高涨了。另外呢一个的啊问题的重点呢，就是教会售卖赎罪券，这一点呢更成为宗教改革者要大力攻击、大力针对的一个的项目。因为本来呢为了表达悔罪的人啊那种赔还的行动呢，现在渐渐的演变成为了印在纸条上的一张的单据，上面呢还有教皇的签名，名字叫做呢这一张啊单据的名字呢叫赎罪券。往往为了要支付红衣主教团 维持教廷的庞大开支呢，这个赎罪券的售卖的就越来越热烈哈，越来呢越大力的去推动。当时甚至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随着银币落在捐献箱的响声，炼狱里头的灵魂就可以立时得到解脱了。这种说法是何等的荒谬呢？所以这种赎罪的观念还有就是人为的操作呢，已经完全违反了神所设立的这个救恩真理。难怪呢马丁路德稍后的95条啊，不少的内容就特别针对赎罪券是否具有真实的效用而加以辩论，说明了这一个由教廷所倡导的做法呢是绝对不合理的。一方面它当然呢是违反了圣经真理，另一方面呢也失去了当时的民心呢。宗教裁判所的成立也成为了当时呢很多人要批判的来自教廷的这样一个动作。宗教裁判所有时候呢又被称为异端裁判所，本来呢它的成立是为了分辨对错真伪，在信仰上呢可以认清什么是异端啊，好让呢信徒不至于对某一些错误有害的道理呢就盲从误信的。可是发展到后来，教廷本身呢相当的虚弱哈，也知道自己有很多的问题，因此为了要进一步巩固权力，在反对的声音当中呢他们就变得呢更加的横蛮，利用了这个宗教裁判所来对付异己，用宗教信仰的名义对异见分子呢施行各样的酷刑，逼迫反对派的领袖，也杀伤信徒。这种的做法呢绝对不是主宝血所买赎的教会所应该有的一些的行径。早期的教会对异端的判罚呢其实主要是开除他的会籍，而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呢，由于异端信仰就被视为危害了国家的一种的罪行，所以呢也加入了要充公财物以致要判死刑的这些的判罪。在1224年，德国皇帝腓勒德利二世他呢就下令要烧死一切的异端的信徒。过了几年，1231年，当时教皇贵格利9世他也允许了这样的判刑，使得世俗当局的决定呢也同时成为了教廷的一个政策。可想而知，当时的教会呢真的已经病入膏肓了，失去了属灵的榜样和见证，只能够用武力来镇压别人，也用世俗的方法处理信仰的事物，随便的就以异端的罪名来呢啊要啊迫害异见分子了。改革运动的成因，刚才呢已经说了一些主要的背景上我们可以理解的也需要去留意的啊一些的情况。说到底更重要的就是神自己的参与了，是神他要洁净自己的教会。基于教会的种种的失败和问题，神兴起了宗教改革的勇士起来呢要为真理而战，并且呢要将教会带回到真理的道路上去。当然面对着这一种发展已经接近千年的教廷的制度还有教皇的体制，教会要进行改革呢实在是需要走过一段相当漫长的道路的。所以在马丁路德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许多爱主的改革先锋，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言论发起了一些改革的动力，并且呢他们所成立的组织群体也先后预备了这个时代的人心。就在大家 一点一滴的努力之下，奠定了日后宗教改革的成功基础。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接下来让我们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十六世纪初期宗教改革运动可以一举成功，产生了新的基督教会呢？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教会和信徒内部的一些足够条件之外呢，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这个时代和它的背景所提供的因素。正所谓时机要成熟，那到底十六世纪是怎样的一个时机呢？现在让我们认识一下教会改革运动前的社会背景吧。说到十六世纪的欧洲社会，无论是在知识的拓展方面，在政治的局势发展方面，又或者是社会经济的层面方面，我们看到客观的条件呢，都是有利于宗教改革的。特别是十四世纪所开始兴起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呢，指的是一种再生，是艺术、政治还有心理生活习惯上恢复希腊与罗马古典文明的一种价值观。这个文艺复兴的风潮呢，是由意大利所开始的，然后很快就传到西欧大部分的地区。它的影响呢，是唤起了人们要起来独立的思想，要自己探索，不要盲目的附和，也要肯定自身的价值等等。那文艺复兴的开始呢，主要在于一批学者，他们想恢复古典学术的研究，并且呢打算把研究的内容呢当作是现在生活的规范加以遵行的。这些学者后来呢就被称为人文主义者。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呢，大多数都是信奉基督教的。那因着他们对希腊文古典文学啊原文的研究呢，学者们呢就不免把他们对世俗文学的一种关心扩大到宗教典籍上的关心，所以对于原本就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新约圣经呢，也产生了对圣经的批判研究，从而呢推翻了以权威作为依据的那种中世纪的传统思想方式。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在传统教会当中的修士学者呢，就是在这一种研究圣经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重新认识到，哦，不是教廷的权威，不是教皇的权威，而这些所谓的传统更多是违反了圣经的内容。他们重新认识到神的心意，神的计划，发现教廷对于教义应用等等方面的错误。另一方面，给宗教改革开路的还有当时印刷术的协助。有人呢就把印刷术称之为德国对文艺复兴的一大贡献。那我们知道中国人呢在十一世纪使用的活字印刷呢，到了十五世纪中期才开始在欧洲给引进的。古腾堡在德国制成了活字印书，基督教世界中第一部用印刷机印出的书呢，就是1456年的拉丁文圣经，这可以说是历史的里程碑。印刷术对于早期的宗教改革的推动呢，关系重大，因为像德国改革家马丁路德还有莫兰顿他们的著作呢， 在写成之后不出几个星期就能够印刷出来，到达了大量读者的手上。不久之后，在罗马的、在巴黎的人都能够读到这一些改革家他们的著述。文艺复兴的学术精神加上印刷术的推动，也带来了教育方面的普及。各地城市的大学呢，相继建立起来，让提倡宗教改革的思想家领袖们呢，得到了更多的贵族还有政权人士的支持和保护，他们拥有了一个新的学术思考的空间，也发展了各种对教义真理的深入的研究。人们对于文学、艺术、科学的研究，加上地理环境的新的探索成果等等，相继产生了一种的热心，一种的行动。这一段的期间呢，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呢非常有进步的一个期间。像欧洲出现了著名的科学家，例如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麦哲伦发现了地球是圆的，牛顿发现了地心吸引力，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等等。这些文学上的、地理上的、科学上的扩展还有发现呢，一方面是神给予人的恩典，另一方面呢，也建立了人对这个身处的宇宙世界的探索的精神，同时削弱了教皇、教会这些传统的权威。教廷呢，再难像以前一样的想要控制人民的思想生活，所以导致了教皇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了。此外，我们也可以看看，说到国家政治方面呢，十六世纪前后呢，也正是民族国家开始出现的时期。这时君权观念的崛起，令各国的君王呢，都想打破过去封建主义之下的诸侯分割的局面，好建立自己统一的国家，凸显民族主义的思想。因此呢，都会抗拒中世纪一直占有着凌驾地位的一种普世一体的政治理念。于是呢，各地的君主都想呢自己来控制国内的教会。这种的发展呢，使教会变成政府全面的管理的形态，指向自身君主负责，导致呢各地的宗教改革呢，往往更容易的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支持，脱离罗马的教廷。我们再说说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吧。由于封建制度的崩溃，商业活动渐渐的增加了，商业城市成长也建立，这种崇尚自由还有个体的中产阶级呢，跟着兴起，大家的生活变得呢更注重现世，更追求自我，与过去中世纪所追求的一种的出世、一种舍己、一种简朴的宗教理想呢，可以说已经截然不同了。那这呢是中世纪教会的模式、教会的形态呢，已经不能有效去回应和牧养的一种的发展了。综合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种种的现象、种种的状况，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中世纪的基督教会确实已经是问题重重了。而这些问题呢，只会发展下去呢，是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的现象为教会招来了广泛的不满，很多的反对，于是呢，为改革阶段预备了心灵的土壤。除了教会内部的预备呢，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等多方面的外在因素呢，也有所配合了。另一种对信仰要重新的寻求的形式呢，已经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一种前进的力量。 随着时代全面的演进，传统的属灵模式开始落伍和失去效用了。过去呢，是建造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一种信仰生活的形态呢，已经不能再满足现今商业化城市的心灵和生活了。所以呢，以前呢，基本上啊，信徒呢是依附权威的，是要交托教会的，是由神职人员还有呢经过圣礼等等的媒介，他们才能够接触上帝的。那这一些的方式呢，已经难再安顿目前进入十六世纪的那些渴求着独立思考并且要自行来经验信仰的这种的心灵。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宗教信仰的一个的彻底革命，一种的全面的更新，发展到历史的这一点上，在这个阶段上，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一个的趋势。至于所要走的路线呢，其实也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因为不是要脱离，不是要改变，反而是说我们重新的要回归到圣经的真理，重新的按照神所启示的话语，他的那番的心意来建立我们的教会，来建立我们的信仰。由于这是一种重新的回归，重新的找到神的真理，所以呢，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得到社会上很多不同力量的那个的参与，带来宗教改革的成功。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收听了今天教会历史的第十五讲。我鼓励你常常呢为自己的学习来祷告，同时呢也纪念我们这些当老师的，让我们能够更好的预备课程的内容，求神使用。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你的学习，再见。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胸襟永坚强。上主是我安稳之方，助我乘风破海浪。莫盼君世上，人谋心过作浪，猖狂狡猾异常，残暴恨不难防，穷凶极恶是无双。
是